让我感谢，先感谢牧师和教会的领导，邀请我下来参加你们的周年纪念主日。我为你们的教会，甚至你们每个人都感谢主。今天早晨，我们为主所赐给我们这个教会献上感谢。甚至可以联想到那一天你信主的那天，因此你因为那份信心来到教会，在这里。教会不是别的，而是由每一个信徒组成的。我纪念我回到纪念主日，1965年信主的时候，还有这些年在教会里的成长。我和我的妻子很荣幸可以来到这里。每次我们来到这里回去以后，都感到十分的鼓励和被更新。很感恩有这样一个美好的机会来到这里。我邀请你们在今天讲道之前把你们的圣经拿出来，我们会读到几段不同的经文。首先，我们在读经的时候读到《使徒行传》2章。之前提过，我今天讲到的题目是建立强大教会不可协商的事情，不可协商的事项。我们读了《使徒行传》2章37到47节。我还会再提到一些别的经文，来有关教会，建立教会。那我们在开始前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那一天主成为我们个人救主的那一天。我们感谢那些向我们传福音，与我们分享神话语，分享福音小册子的人。我们很感恩，我们感恩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聚集，为教会的周年庆祝献上感谢。这只是对未来的一个展望，你将给 Hope 教会更多的祝福。接下来我们要所讲的，我求你能帮助我们理解经文，你想要我们所听到的，让我们知道我们教会是个肢体，是基督的身体。祝福我们接下来的时间，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今天的读经从《使徒行传》2章37节开始。在之前这段之前经文之前是使徒彼得的讲道，这37到47节讲到了在他讲道之后人们的反应，他呼召人们来相信基督。其讲到的结果是 第四十一节说，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看看这3000人做了什么。第42节说，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祷告。
Please follow up. Please follow up. Please follow up. Please follow up.
《使徒行传》2:42表明，早期教会在聚会敬拜时主要从事的四项活动：第一，使徒的教训；第二，他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第二，交接；第三，掰饼；第四，祈祷。从新约的其他经文中，我们知道他们也从事其他的属灵活动，比如唱歌，为教会事务，参与教会事务和公开读经。但在《使徒行传》2中，圣经启示，当早期教会聚集在一起敬拜时，他们专注于这四个属灵操练。也就是说，他们所做的不是由教会理事或议会决定的，他们也所做的也不是由教会领导个人偏好或些那些敬拜聚会的人的愿望决定的，也不是由历史，不是因他们的生活文化或如何吸引人这些因素决定的。早期教会所从事的是由他的元首创始者耶稣基督所定的。因此，当初期教会聚集时，这是他们在敬拜和聚会中主要从事的四项活动。无论是我在北昆士兰的教会聚会时，或者你们在阿德莱德的教会聚会时，如果我们想在本质上符合圣经并持守新约教会的本质和行为，这些都是神命定的，让我们恒心遵守的事项。我特意使用了遵守和恒心这两个词，因为第42节一开始说恒心遵守。恒心遵守这两个词在原文中是一个词，意思是忠于、坚持。这个词指的是对某种活动的坚定不移和一心一意的忠实。换句话说，初期教会不断地致力于使徒的教训、交接、掰饼和祈祷，这些是他们坚持并致力于的事项，是他们聚会和敬拜的核心。随后，如果我们的目的是我们的服事和敬拜符合圣经，那么这些事项将构成我们聚会的主要内容。当然还有其他的事，然而在最基础的层面，这四个事项是教会的基本事项，来建立一个强大的教会。首先我们必须遵守使徒的教训。使徒的教训，首先，我觉得这个事项被放在第一点，并不是无意的。初期教会聚集在一起 听使徒的教训或教导，或者我们可以这么说，初期教会聚集在一起听使徒通过公开讲道将该教导的教训交给他们。我们无需详细说明或圣经证明讲道是教会及聚会的核心，这是教会及教会生活的核心。虽然社工的其他方面会有其他的方面，但讲道却总是在。如果没有讲道，教会就不是一个正统的新约教会。我们可能是宗教团体或社会团体，但我们不是新约教会。有两处向我们表明这一点。第一点，在提多书一章二节，提多书一章二节，盼望那无谎言的神在万古之先所应许的永生，到了日期，借着传扬的功夫把他的道显明了。这传扬的责任是按着神我们救主的命令交托于我。今天你有神的话，圣经在你手上，而这道是借着传扬的功夫把他的道显明了。除了讲道，还有私下的圣经查经和学习。使徒的教训指的是使徒在教会公开的讲道，这是教会生活的核心。第二处经文是在提摩太后书四章一到五节，保罗写给年轻的牧师提摩太，对他说，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勿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勿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第五节再次提到，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注意第一节的话，它让我们回想到第三节的内容，尤其是第三章一到五节中的内容。提摩太为什么要传道呢？因为在危险的时候，只有神的话把人从罪恶和罪的后果的泥潭中拉出来，因此讲道是教会聚会的核心。这也是我们在敬拜中投入如此多时间讲道的原因。讲道是我们的生命，属灵生命是神所命定我们属灵成长和健康的手段。这里说提摩太要传道，那这个道到底是什么？这个道是指神的话，而不是一个人站在前面讲自己所要讲的。初期教会聚在一起听使徒的教训，也就是说初期教会有讲道，就像我现在在讲道一样。使徒的教训是什么？它的内容是什么？是怎样的教训？我们不需要猜测这一点，因为在使徒行传中有许多使徒讲道的例子，仅仅保罗大约就有十来个讲道的例子。如果你从这些讲道的例子中，你就能确认真正的讲道应该是怎样的，你就会注意到构成这些讲道的几个特征。让我给你其中两个特征，就只是举两个例子。第一个特征，使徒的教训，第一个特征是建立在圣经上。如果你把圣经翻到使徒行传二章，使徒行传二章，我们今天读到的经文， 就在那一章中提到彼得的讲道，你会注意到在彼得的讲道中，他的讲道是建立在圣经上的，比如第二章十四到三十六节，比如使徒行传二章十六节，彼得说这正是先知约珥的所说的，还有第二十五节，大卫指着他说，然后他引用了诗篇十六篇八到十一节，然后你再到第二章三十节，说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这引用了诗篇一百三十二篇，还有第三十一节说，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这引用了诗篇第十六篇，还有第三十四到三十五节，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但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这引用了诗篇一百一十篇。这些是彼得引用五处旧约经文作为他讲道的基础。这是使徒讲道第一个特色，即是建立在圣经上。他们当时所有圣经仅是旧约圣经，彼得不断地引用旧约圣经的话，他提起这些经文，在不断地讲解，最后他挑战大家说，你听了神的话，你要如何做呢？所以使徒讲到第一个特点是，他是建立在圣经上。当这些人讲道时，他们正在做保罗告诉提摩太要做的事，传道，这就是他们所做的，传神的话给他们。正如有人说，神的话只是你圣经白纸上的黑字，使徒通过讲解这些话的含义，说明应用，然后呼召人们靠着这些话而活，去生活，也就是说鼓励他们来按照神的话来生活。这就是圣经的讲道。第二个使徒教训的第二个特点，它本质上是阐释性的，是阐释性的。这个词听起来有点难懂，我们在日常用语中不常用到。阐释的意思是他对圣经经文或主题的解释，是对圣经经文或主题的解释，不只是 一堆不仅仅是一堆各种各样的想法，而是对经文或主题的解释，大量的解释。这不仅仅是对旧约故事或者事件的叙述，使徒教训和讲道不仅仅是一个人想出关于特定经文的内容，而是对圣经经文的解释。正如正确使用阐释一词，意思即是通过讲道来阐释经文。我们知道这是使徒讲道的本质。我们怎么知道这是使徒讲道时的特征呢？因为你在看这些例子时，好像并没有大量的阐释。使徒讲道第三个特点是，它是关于基督的。再回到阐释性这一块，从使徒行传例子来看，似乎这些讲道并非大量的解释。那我是如何得知这一点的呢？但请注意两件事。保罗 在讲道时是大量尝试圣经的经文，因为他在讲道时给出很长的指示。在《使徒行传》第11章22到26节，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走到安提阿为止。他到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这巴拿巴在那里鼓励众人，然后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找到了就带他到安提阿。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然后再接着看《使徒行传》第19章，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你们记得保罗在那边待了多久吗？他在那里待了两年。他不仅在那里讲的是关于救恩的信息，圣经说他也在天天辩论，不是说我们所认识的辩论，而是指他对圣经的阐述。这样有两年之久，叫一切住在亚细亚，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都听见主的道。我们不仅有使徒的讲道在《使徒行传》里，我们还有一封，还在新约中有21封的教牧书信。这些信是对基督教信仰核心真理的解释和论证，比如《罗马书》是关于因信称义的完整论述，《以弗所书》是关于神对教会旨意的解释，《帖撒罗尼迦前书》是关于基督再来的完整论述。因此使徒的教训和讲道是对真理的阐述，或者通过解释一段经文，或者通过涉及特定主题的经文结合在一起。还有使徒讲道还有其他的特征，但这是早期教会所遵守的。我们今天早上这里没有3000人，但3000人聚集在一起，使徒公开和私下不断阐述旧约圣经，而他们个人的反应，可以从我今天带来的一本书中看到。你知道这3000人在那里听使徒讲道时，他们在做什么呢？他们在尝试性的听到。这种讲道是双向的，这样他们才能成长。这就是第42节说他们恒心遵守这一点。他们听讲道，不仅使徒解释圣经，他们也以尝经式的方式来听到。我今天站在这里，可以是讲课，可以做讲道，可以讲座，但是被称为讲道，我需要你们在这里听，才能称之为讲道。这是新约教会的特色。我今天带来这本书，作者提到人们该如何和不同的方式来听讲道。这就是初期的耶路撒冷教会如何建立起来。这些人在不久后都找初期耶路撒冷教会这些听到的人，不久后都受到逼迫，他们的个人内在都不断的成长向基督，因为他们在不断听神的话，他们遵守使徒的教训。所以讲道是双向的，我们要讲到敬拜时涉及的第二个事项是交接或者团契。 这一点是接着讲到使徒的教训之后。我问过大家什么是交接或团契，这是一个术语，意思是两个人分享所共有的，他们分享所共有的，或者说他们有共同之处。这在第十四节，这一点在第四十四节中使用的一个词来说明。第四十四节说房屋公用，第十四节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殿里，且在家中掰饼。第四十四节，信的人都在一处，房屋公用。在路加福音五章十节中使用了一个相关的词，说提到雅各、约翰和彼得是捕鱼的伙伴，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职业，他们合伙的生意。在这种情况下，当人们共用一些东西，被称之为交接或团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即使是不信的人，当他们分享一些共同点的时候，比如有他们一起钓鱼、集邮或者收集古董家具时，甚至当他们家人属于同一个教会，他们也是有一共同点，他们一起建造教堂，或者他们支持弟兄在宣教服侍的孩子。但我所指的交接和团契，在使徒行传中四十二章所指的是什么样的团契和交接呢？这些早期的信徒有什么共同点呢？他们有两个共同点，这构成了他们的团契。第一个是在使徒行传二章五节，即是他们在主里的救恩。在使徒行传二章五节，我们发现这些人都是近前的犹太人，他们是虔诚的犹太人，共有旧约圣经。但在使徒行传二章42节中发生了一些事，是他们在一起在使徒行传二章五节到二章四十二节之间发生的事是什么呢？是彼得的讲道，这些人接受并相信彼得所讲的。他们的共同点是接受彼得所讲的，那时有3000人领受了并受洗。这些人接受并相信彼得的教训，接受耶稣为他们的救主，这是他们团契的开始，只是对圣经中基督的回应。他们第二个交接团契的基础，即是他们领受使徒的教训，这是我们第一点所讲的事项。这些初期的信徒分别接受基督为他们个人的救主，然后也亲自接受并回应了使徒通过讲道给予的旧约指示。换句话说，他们接受了使徒的教训，并以此来过，以此来过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共同点的关键是神学立场，以及基于神学立场所产生的共同信念和实践，这带来更深的团契和交接，并仅仅拥有共同的基督信仰，更深的团契。当然，两个基督徒一起去钓鱼，或一起做一个项目，或一起喝茶谈论他们的生活时，这是一种团契，但这不是很深刻属灵的团契。在新约的团契，使徒行传4章42节中的团契，实际上是指谈论属灵的事， 比如当神的话被公开宣讲或应用时。真正的团契以圣经为中心，信徒们在一起谈论圣经的教导。比如我来Pope 教会，我来过几次，我曾经在你们的营会上讲过道。实际上来营会讲道是有些压力的，因为讲了道之后还有很多人来问问题。使徒行传2:42中的团契是比在一起喝茶聊天更深刻的一种交通，是指在一起谈论属灵的事，深刻的属灵见解。真正的团契是以圣经为中心的，谈论从中学到了什么，以及我们如何实践它。希伯来书10:24-25说，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信徒们这么做，能够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和勉励行善，是通过团契。初期教会时不可或缺的第三个事项是掰饼。他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交接掰饼。我们这里看到的不是一起吃饭的活动，他们会在一起吃饭，他们因此受到称赞。在46说，纯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这是好的。基督徒可以互相拜访，一起吃饭。然而42中这里的掰饼是指一种特殊的活动。这里的掰饼，42的掰饼是一种特殊而独特的掰饼事项，与46的用饭不同。通过观察初期教会在使徒行传其余部分所做的事，我们可以注意到这里所指的是圣餐。为什么这是初期教会聚集时所行的独特事项之一呢？为什么圣餐是初期教会聚集时所行的独特事项之一呢？是他们中心的事项之一呢？首先，基督将此作为他跟随他的人在他再来之前要遵行的惯例。我们很熟悉哥林多前书11:23-32，因为这是基督所设立的，要他们常常如此行。这个行为也因它的重要性被初期教会遵守，因为守圣餐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今天早上问你，把纸拿出来，列出关于圣餐的三个重要之处，你会写什么呢？圣经给我们提出了几个重要之处，这是为什么教会遵守这个事项。首先，圣餐是为了纪念基督。我现在提到了这一点，你们大概会将它写下来。通常当人们离开时，他们会留下关于自己的一些有形纪念，比如一张照片，一块牌匾，或者他们将自己的一些宝贵的东西给你。然而基督没有留下一些私人物品，他留下了是一顿饭。这顿饭象征着他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罪，使所流的血和破碎的身体。这使圣餐 成为重要的一部分，这是对他死的宣告，公开宣告。这3000人可能在基督被钉十字架时有些人在场，但直到彼得讲道之后，他们意识到了领受圣餐纪念耶稣基督死的重要性。哥林多前书11:23-26，这里说到表明主的死，表明同传讲，在使徒行传13:5中讲到扫罗和巴拿巴传道的时候，以及使徒行传17:3中扫罗向铁萨罗尼家人传讲基督的时候，守圣餐是宣讲基督的死。在一个充斥着迫害基督徒的一世纪社会，宣讲是实际上是个人认同基督，因此这是一个公开的声明。当他们个人领受圣餐时，他们是公开相信，声明他们的信心，他们认同基督的死，这也是信徒之间交接团契的声明。哥林多前书10:15-17，特别第16节这里说到同领，说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同领基督的血，我们所掰开的饼岂不是同领基督的身体吗？这里的同领也是团契交接的意思。由于领受圣餐的重要性，我们遵守它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保持一个正确的关系，与神的关系，与彼此之间的正确关系。所以每次你来领受圣餐时，你要确保你与神有个正确的关系，并且你与你的弟兄姐妹们之间也有个正确的关系。因为领受圣餐象征了我们统领基督的身体，统领基督的宝血，在基督里是合一的。圣餐是为了让基督徒与神有一个正确的关系，与彼此之间也有个正确的关系。为什么圣餐很重要呢？因为圣餐所象征的和圣餐所宣告的，这是一种属灵的实践，使我们保持同心。如果我们教会是一个月一次，至少一个月一次，你要省察自己，一年12次，不仅是一年12次，最好是常常与神有一个正确的关系，与信徒弟兄姐妹之间有一个正确的关系。正是这一个在基督里的同心，使这3000人能够和谐共处，使他们能够在一起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交接掰饼。初期教会敬拜时的第4个事项是祈祷。祷告是教会事工不可协商的一部分，教会要常常祷告。有使徒行传中有许多的例子，在4:6-12:13，这只是使徒行传中许多祷告例子的一部分，引用这些启示了祷告在教会事工中不可或缺的地位。教会不仅在一起祷告，他们还不仅在敬拜时祷告，他们还特地的定时间在一起祷告，这是他们事工的一部分。他们还特定留出时间祷告，他们并且恒心的遵守下去。祈祷这个词向我们，祈祷这一件事项向我们表明，他们不仅在敬拜时祷告，并且有专门的时间用于祷告。他们不仅在祷告中开始和结束他们的敬拜， 他们还有特定的时间让教会能够聚集在一起祷告。关于祷告和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二节的第三件事，是为什么教会这么做呢？恒心遵守这些呢？简单的说，教会事工的本质是属灵的工作，只有神才能做，因此我们要祷告，寻求神的帮助，让他通过教会成就他的事工。我们在敬拜开始之前聚集在Pastor Key 的办公室祷告，你们在家里在家里也可以如此，你们几个聚集在一起，在准备来教会之前为教会祷告。我们都知道我们需要神来做工，而是并且通过祷告我们求神来参与，来寻求他的祝福。使徒行传四章二十三到三十三节，是一个祷告的例子。当他们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祷告是初期教会聚集时核心事项之一。建立教会为教会的属灵健康和成长必须具备哪些基本事项呢？必须有教会使徒教训的公开宣讲，当教会聚集敬拜时有使徒教训的公开宣讲，通过对圣经经文和主题的阐述来公开宣讲圣经。必须有圣徒的交接或团契，圣徒之间关于圣经、关于共同神学真理以及生活中日常实践这些真理的口头交通。必须有掰饼、定期守圣餐，以纪念宣讲主的死，并挑战我们要合一，彼此相爱。还必须有祷告的时候，当神的子民使自己的心意与神的旨意一致时，当他们通过主来成就神的事工，这些是初期教会在其事工中所恒心遵守的事项。耶路撒冷教会还只是教会婴孩教会，彼得刚刚讲到使三千人信主，刚刚建立了这个教会，这是他们在初期教会恒心遵守的事项。有时有人来教会很久，他们可能会问，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做同样的事呢？为什么我们做一些别的事呢？教会每个主日敬拜的章程几乎不变，因为这是教会的头所指示教会当行的事。我们教会应当做的那些基本事项不是可商量的，或者是说谁可以决定的，而是教会的头、教会的领袖主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那个预言会建立教会的那一位。他所定的，他只是人们，只是信徒所要建立教会和所守的基本事项。这是我们敬拜聚会时的要领， 把新约其他的活动融入教会的事工中。然而，《使徒行传》二章中的四个重要事项是建立强大、健康教会的基本要素。教会除了属灵建造之外，这些事项也是教会中个人应当恒心遵守的事。一个教会是由人组成的，因此要使一个教会成为一个强大的新约教会，我们必须每个人都看管自己的灵魂，并亲自参与这些事项。教会就像一个身体，如果我的手和我的关节脱节了，就会产生很大的疼痛，我的全身都受，我全身都受苦。如果我们是同一个身体，我们身体每一个肢体都要健康。身体的全体肢体都要健康，才能使身体健康。这些是教会肢体和教会全体都要行的事。终于，教会和圣经宣讲圣经的公开事工，努力与其他信徒围绕属灵的事进行团契，以敬虔的方式领受圣餐，并与教会其他信徒一起祷告。这些是我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要养成的属灵习惯。当我们这么行时，愿我们个人在我们主和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愿我们教会在使徒保罗写给许多教会的信里所说的一样，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们今天在这聚集，我们感谢这样的机会能够来看你，来讲解你的话语。我们感谢你的教训和指示，我们如何来建立教会，建立自己。求你使你的话进到我们每个人心里，进入我们每个人心里，建造我们。你知道这是我们所需要的。我们在这为教会将来祷告，教会不断的强大健康。使教会能够影响周围和社区。我们再次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